第37集。
咸丰11年底，清政府接受曾国藩的推荐，以左宗棠为浙江巡抚。当初王有龄以罗尊殿，一筹莫展，贻误生民，建议朝廷撤销罗尊殿的序奠。而后来呢，王有龄也一字不差的重蹈了罗尊殿的覆辙。现在曾国藩却宽容大度，建议朝廷对他照例赐序。那么曾国藩这样做呢，主要是为了替罗尊殿昭雪冤意，请求清政府对罗尊殿从优赐序。在一级王有龄的序典时，曾国藩呢加语加雪，说王有龄污点很多，叠被参劾，平息科派军饷，言和士绅，杭州之人感其死守，绍兴之人恨其暴敛，唯其坚守杭城，见危受命，臣断不敢以一省掩其终结。该府为仍应表扬忠烈，赐予序典。如此行文用笔，瑕疵必报，可见他与何桂清集团的积怨之深。那报复完了王有龄，曾国藩呢又收拾了何桂清的另外一个嫡系江苏巡抚薛焕。薛焕呢是四川人，曾经入向荣墓湘赞江南大营军事，在何桂清的提拔下任江宁布政使。薛焕和王有龄一样，都是工巧之人。咸丰十年1860年，江南大营崩溃，太平军进攻常州之时，两江总督何桂清准备弃城逃走，但是呢苦于没有借口。薛焕等人呢看出了何桂清的意思，事实禁忌，连衔请求何桂清退兵保卫苏州。那么他的实意呢在于同逃。后来他和何桂清一块儿逃到上海，江苏巡抚徐友仁被杀后，薛焕在上海继任江苏巡抚。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10月，太平军突然进攻上海，上海官绅代表抵达安庆起事。那么这封起事信呢写的深切婉质，钱鼎铭力陈东南百姓殿危状，往复数千言，既已痛哭，使曾国藩是大为动容，称赞他真不易包虚秦言之情矣。当天晚上曾氏呢即与少权久谈，此后一连多次与李鸿章长谈，商救援江苏之法。那么曾国藩决定派李鸿章创建淮军前往上海。不久曾国藩上奏指责薛焕不称江苏巡抚之职，要求以近气内敛财大心细的李鸿章替换。江苏巡抚薛焕驻扎上海，陆续募勇40000余人，每月米饷20余万，不能专办一路之贼。上海地少员多，人浮于事，没有差委，不能不由营求而得，所用数人速攻应酬，不切人望，其所援引之人累多银元之辈。上海既繁盛异常，苏州之书籍字画自贼中贩卖而出，亦冲击市肆之中。薛焕设立书画局，多言画工，购买名妓，欲指所寻日享安富余情古玩者，与臣之所闻相同。结论就是巡抚薛焕用兵无能，吏治又复腐败，不能受此重任，因此呢同治元年 1862年3月27日，李鸿章到上海后才17天，朝廷就正式任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。拿下了薛焕之后，曾国藩又把报复的目标对准了何桂清集团的中心人物何桂清。何桂清逃走的情景是非常的恶劣。江南大营崩溃时，他本应该在常州组织力守。一是清代律法规定，大员如果弃城走，是死罪；二是弃城先走，则军心民心动摇，局面更不可问。所以，已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知道他欲弃城走后，专门来信告诉何桂清，事急时危，身为大臣，万目睽睽，是以动之，一举足则人心瓦解，千万不能逃走啊。但是呢，何桂清惊惶之下不顾一切，只想活命。他又是一个奸狡之人，逃跑前先想要给自己制造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。那么薛焕等人的联衔禀请退保苏州，何帅得秉读大喜，即已前往苏州，力筹防剿，以图根本为名，准备离城出走。然而走之前，他竟然特张榜进迁徙，并派兵严查诸门，不许百姓跟他一块跑。申民曰：“彼之吾辈死地，自是不走，无非使其独走之私，勿宁留之，必与吾辈同死。”总督一走，常州肯定不保啊，全城人民都要跟着遭殃。所以当何桂清率部队逃离常州之时，有很多申民顶香跪流，堵塞道路。何桂清遂令开洋枪纵击，死者19人。薛福成记载，申民耆老数百人，及夕执香赴辕门跪请刘长，闻经遇之不散，执鞭之势出拱之，犹不退。何帅怒，俱令开洋枪纵击，死者19人。何桂清一走，城中文武皆奔散，城内外守军群龙无首，常州是军心大乱，迅速沦陷。太平军屠城，死人是不计其数。消息传出，各地愤怒。当何桂清逃至苏州时，江苏巡抚徐友仁坚壁城门，不许其入城。何桂清不得已又转赴常熟，结果又吃了闭门羹。何桂清走投无路，最后以借洋兵为名，拖延借外兵逃到上海。到了上海，他还上奏为自己辩护：金陵全省皆溃，丹阳已失，钦差大臣何春退至常州，军务应归督办，而苏州尚无准备，故臣赴苏驻扎，以系民望。何春客事，兵勇解体，大局摇动，非臣书生所能支持。咸丰皇帝到这儿才发现自个儿看走了眼，居然把天下大局托付给这样一个厚颜无耻之人。何桂清和曾国藩是两种类型的人。何桂清以才干敏捷闻名，能说会道，一表人才，尤其善于和各方搞关系，是各方公认的办事之才。曾国藩呢，其貌不扬，不善言辞，做事笨拙， 所以朝中公论一直都是和优于曾。在何贵清弃城逃跑之后，朝中仍然有人反对以曾国藩取代何贵清。持之最力的是汉军机邝元，他的理由是何氏远比曾氏名列。他的原文是这么说的：何教曾上名列，宜留任以观后效。然而呢，事实证明，明练善应对、小聪明，在天下大难面前是没用的。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曾国藩式的笨拙扎实，从根本上做起。咸丰对何贵清非常的痛恨，在上谕中斥责他道：“闻风先逃，民望何在？该大臣既抵常州，有兵有将，声势自应更壮，何未喜若此？平时无事，奢谈彼短，一旦决裂，尚不自知认罪，犹以书生自居，可叹可恨，殊有负书生。”将他呢革职拿问，命地方官逮送何氏进京。然而当何贵清逃到上海时，薛焕正以江苏巡抚的职位驻扎在上海，浙江巡抚王有龄也还在位，因此二人是联手营救何贵清，一再上奏，多方庇护，请准何贵清留营效力，请弃匣录用，必奋后效，以赎前迁。说呢，要利用何贵清的剩余价值，让他在上海激励团练，运动内应，设法光复苏州，请求等到苏州克复，再赴京赎罪。薛福成在书两江总督何贵清之谕中说：“总督何贵清弃常州也，巡抚徐杰敏公言何之？上命耻职逮问，乃由常州奔上海，屡以击团练，购内应，谋赴苏州为名，迁延两年，竟不就逮。江苏巡抚薛焕、浙江巡抚王有龄，皆贵卿旧时属吏，素所见达者也，颇利弊贵卿。何书奏，请弃匣录用，必夺后效，以赎前罪，招不许。”不久，那恰好什么呢？英法联军内犯，咸丰出奔承德，内忧外乱之中，没有再腾出功夫处理他，就容他呢在上海租界苟且偷生了两年。然而曾国藩成了两江总督，李鸿章就任江苏巡抚，注定再没有何贵清的好日子过。李鸿章就任江苏巡抚后，立即拿着恭亲王奕欣的命令，与上海租界巡捕房洽谈，逮捕了藏在租界内的何贵清，借送北京。何贵清是一个精通潜规则之人呐、被捕以前已经前令心腹以重资入都遍馈要金，凡有言责者显不受其沾润，自谓不知停当，放胆而行，于同治元年1862年春到京。1862年5月入刑部狱的他仍然是信心满满，以为可以死灰复燃，重新出山。因为一是慈禧太后当时垂帘未几，处事以君臣同治为宗旨，对于前朝罪臣不肯轻作裁决；二是此时他的局主彭运章虽然已经失去了军机大臣的职位，但是另一位反对曾国藩的重臣齐俊藻已经重新出山，再掌大权了。早在咸丰四年1854年， 齐俊藻因不得咸丰欢心，抽身隐退，告老还乡，在家呢做了6年的狱工。齐祥政变之后，齐俊藻作为前朝的元老重臣，又是肃顺的老对手，在新政局中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力。立足未稳的两宫皇太后为了安定局面，笼络人心，于咸丰11年1861年11月重新启用他，做了年幼皇帝的领班师傅，让他再次进入权力中心。因此呢，何桂清入京之后，齐俊藻一马当先，为营救何桂清首先单冲上折。他所持理由就是刑部原奏即称遍查刑律，如临阵先退、弃城先逃等条，均罪至斩后而止。明知舍此本律不能改隐，又云情罪较重，拟以斩决，是为你家非律，非臣下所得善情。那所谓这个你家非律呢，就是不依本律另定刑罚之意，不独非臣下所得善情，即在上者亦不宜处此，否则呢就有残暴之嫌。四军新立，两宫垂帘，不宜以严刑峻法作为统治手段，否则呢将大失民心。那么这个逻辑听起来呢似乎很有道理。薛福成评价说什么呢？齐公之书犹令人不敢止驳。齐俊藻的手法呢，是先由斩立决争取到斩监后，然后呢在秋审案内再活动减轻。他的行辈甚高啊，影响力也是非同凡响。那么在他的率领下，旧和派一下子纷纷都起来了。尚书深救何桂清者共17人，工部尚书万清黎、通政使王整、顺天府尹石赞清、府丞林寿图、九卿彭祖贤、倪杰、给事中唐仁森、御史高延护、陈廷经、许其光、李培护等，或一人自为一书，或数人合举一书，其余5人则于望之矣。所以说，可见何桂清傲元势力之雄厚啊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要求杀掉何桂清的人的势力也很强大。何桂清逃亡的情节残忍卑劣，江南籍特别是苏常籍的官员必欲杀之而后快，所以呢也是接连上书力争不让，称不杀何桂清，何以泄江南100万战难生灵。所以朝廷呢非常为难。何桂清这个案子的一个关键点，就是弄清楚他当初为什么由常州逃跑。如果只是为了逃命，当然要杀。可是呢，如果有证据能证明他确实是为了外出组织更有效的抵抗，就可能不死。刑部审问他的时候，何桂清拿出了一份薛焕等人所据的公柄，说是薛焕等数名部下请他退到苏州，以保饷园重地，以此证明他本心呢并不打算弃地。退至苏州，从江苏司道之请，欲保饷园重地也，因引薛焕等4人秉读为证。那么这张公柄究竟真的出于当时还是事后补具的呢？当时的情势是否有必要退至苏州呢？朝廷降旨命两江总督曾国藩查核这些情形具奏，以备朝廷定夺。曾国藩在京师的耳目众多，对何桂清案子的发展当然了解得清清楚楚。 咸丰八年1858年再度出山之后，曾国藩在官场上的修炼已经是相当老练，他的原则是不轻易得罪人。但是对何桂清不同，一是两个集团积怨甚深，二是如果何桂清复出与齐氏连为一体，又将成为他强有力的对手，因此他一定要斩草除根，置何桂清于死地。那么曾国藩的回奏呢，很有特点。一向不大肯说题外之话的他，复奏措辞如老吏段誉，犀利无比。首先呢，他说这道公饼是出于当时的实情，亦或事后伪造，调查起来很复杂，也根本没有必要查究，因为任何一个了解大清政治规则的人都知道，督府权力巨大，可以主掌下属的一生荣辱，因此既能使下属趋意逢迎在先，又可以使他们隐瞒粉饰于后。